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红银三》网络版发表，纽约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中国城集会声援1亿400万中国人三退，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一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14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红银三网络版发表，法轮大法网站于2011年10月16日发表了李洪志师父的新书红银三网络版，包括正体中文和简体中文两种版本。此书为李洪志师父2004年2月至2011年5月所作的52首诗词及72首歌词，并配有李洪志师父所画插图。红银三正简两种版本的印刷版日前已在台湾出版发行。迄今为止，法轮大法网站已发表李洪志师父的全部著作《法轮大法》书籍共39本，供天下有缘人免费阅读。新发布的红银三为第39本法轮大法书籍，请见以下法轮大法网页，简体版和正体版。明慧编辑部2011年10月15日。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10月16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民众在纽约中国城的哥伦布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声援1亿400万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义举，呼吁更多的华人同胞了解真相，抛弃中共，迎接即将到来的没有中共的崭新未来。3个月前来到美国的维权人士汪北纪说，三退是一个精神救赎的强烈符号，其重要的作用是完成对中共法西斯病毒文化的精神医治和免疫建设。集会后，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各界支持人士又举行了反迫害游行，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游行队伍分三大方阵，大法红传，制止迫害，三退保平安，向人们传递着真相的希望。
奥地利的萨尔兹堡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也是音乐巨匠莫扎特的故乡。10月15日，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本国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
10月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安斯巴赫市中心举行集会， 抗议中共政府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血腥迫害。当天，来自江苏省的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将在前任中国驻德大使的陪同下至安斯巴赫参观考察。在市府大楼正门前，学员们站好队列，展开法轮大法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和声援中国人权等中德文横幅，揭露迫害，讲真相。不久，中共的官员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市政府大厅，前往楼外已等候多时的大巴士。有一位年长的官员凝视横幅，注视了很久。一位学员主动上前打招呼，并递给他真相资料。他对学员说：“我对法轮功很熟悉，当初练的人很多。我知道政府以前是很支持法轮功的，但后来做出迫害的决定，其实是作茧自缚。”
10月8日，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设立信息台展示功法，并向民众揭露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长达12年的非人迫害。一位年轻作家签名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他在和学员交谈之后表示，这是他找寻已久的功法。一个留学生主动走到信息台前观看，学员和他交谈说，在国内，中共的一言堂控制了所有的媒体，目的就是为了隐瞒真相，不让老百姓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从中共的历史和历次运动，包括文革、六四，都可以看到中共撒谎成性的本质。好不容易来到海外了，可要抓紧机会了解真相呀。他表示赞同，他和同伴拿了《真相报刊》《九评共产党》等各种资料回去细看。
10月8日，美国芝加哥部分法轮功学员和每周末一样，又相约来到芝加哥中国城，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同时揭露中共邪党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了12年之久的残酷迫害。一些华人在了解了真相后，纷纷表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一位刚从大陆来的女士说，看到法轮功学员很亲切，就感到似曾见过其中的几位，自己原来非常忠于这个党，最终却招来横祸，被邪党送进了监狱。但在监狱里结识了法轮功学员，知道了他们是真正的好人。中共是邪的，自己就是因为共产党不好才出国的。一听三退，他立即说退。还有一位华人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国人缺的就是道德，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由欧美亚专业医师所组织成立的反对强制器官摘取医师组织，简称 DAFOH, 在其网站上刊登了一份给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的请愿书，要求中国必须提供准确且透明的器官移植数据给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医学协会、移植协会。该组织强调，目前数据上的差距让国际关注中共有系统的活摘非自愿活人的器官。 DAFOH 发言人特雷垂医师希望全球各界的正义知识，尤其是医生、医护人员以及从事移植手术的专业人士，本于医德都能上网联署请愿书。请愿书上强调，联署人皆是关心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成了活体器官供应库，他们的器官一有需求便被强行摘取，这严重违反医学上的道德标准。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内蒙古扎兰屯市法轮功学员于振杰，女，54岁，屡遭中共迫害，于9月7日在身心极度痛苦中含冤离世。于振杰被610策划绑架洗脑，并非法判刑两次，共7年，在扎兰屯市看守所呼和浩特女子监狱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最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经诊断为宫颈癌和丙肝。狱方为逃脱罪责，于去年9月才把一息尚存的于振杰以保外就医之名送回家中。扎兰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还去于振杰家中恐吓骚扰，致使于振杰的情况更加恶化。
黑龙江省汤原县法轮功学员万树清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佳木斯监狱5监区， 9月22日被所谓的教导员王晨暴打，脸被打得肿起来，左耳失去听力，头疼头晕。目前万树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万树清和家属一再要求域外就医，玉芳虽然表面答应，但却一再拖延，延误最佳治疗时间。而且期间五监区大队王庆军、副教导员宋云龙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家人与监狱长见面，反映王树清被打一事。
10月13日晚8点多钟，湖北省麻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纠集各派出所统一行动，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将他们关押在麻城市拘留所。已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麻城市幼儿园退休教师陶腊怀、刘继清、梁凤梅、朱长奎、吴双喜、白果镇的彭卫香。
河北省涞水县原信访局副局长刘金英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被涞水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饱受酷刑和药物摧残。2011年10月7日，刘金英再次被绑架，后被劫持到中共涞水党校洗脑班，被殴打昏迷，并被注射不明药物。
河北省安平县有严重残疾的妇女王玉鸾，55岁，坚持修炼法轮功，于1年前的10月15日在家中被安平县国保警察绑架，今年6月被非法判刑7年，目前正在上诉。身有残疾的王玉鸾平时生活难以自立，难以想象王玉鸾是怎样度过这300多个日日夜夜的。王玉鸾的家属一直强烈要求无罪释放王玉鸾回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刘仿平被截入洗脑班，单位领导斥责610。10月12日，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刘仿平被湘潭县石潭镇610、湘潭县石潭镇派出所恶警闯入他的工作单位，将他绑架到湘潭市五家花园洗脑班。在之前2天，10月10日，湘潭县石潭镇610和湘潭县石潭镇派出所人员已到刘仿平单位骚扰过。当他们告知单位要把人带走时，被单位领导严厉训斥。他是我们这里表现最好的职员，我们这里是一个钉子一个眼儿，不准你们带走。恶人只得走了。10月12日，他们拿着政法委的条子给单位施加压力，强行把刘仿平带走，并说15天后方回。单位领导只得遗憾地对家属说，15天回来后继续工作，工资照发。刘仿平的丈夫罗湘江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目前被关押在常德金市监狱。
律师的到来引起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恐慌。10月10日，律师在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见到了莱州市法轮功学员战硕秀，征得本人同意为其申请做行政复议，请政府有关部门重新审议对战硕秀的处罚。律师当时就告知战硕秀在中国练法轮功无罪，讲真相无罪。当时在一旁监督的女队长很惊讶，问律师谁说练法轮功无罪。律师告诉他，至今在中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说法轮功如何如何，更没有不准练法轮功的任何规定，讲真相也不触犯任何法律等等。女队长慌乱中忙说，现在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律师于10月11日下午又去劳教所，这次先是一年轻女警察先让律师回答所谓的问题，律师第一次碰到这样无知无赖的情形，据理力争，指出这样的情形是对律师人权的侵犯。此时劳教所又威胁律师赶快离开，要不然就叫公安过来，律师不为所动。期间战硕秀的亲朋接到战硕秀丈夫的电话，劳教所一方一直威胁越请律师对战硕秀越不利，要他们转告律师赶快离开。战硕秀的丈夫在巨大的压力下很难保持冷静。10月14日，劳教所又有消息说律师资格有问题，一个正在考研，又说战硕秀本人又不同意请律师了等等， 两个律师的到来引起了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的不安和恐慌。
少女姐妹俩被广州茶头劳教所非法关押。8月3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张小玲和张月琪姐妹俩被广州黄浦区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劳教。姐姐张小玲被劳教2年，妹妹张月琪被劳教1年。他们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劳教所。张月琪只有16岁。8月4日，法轮功学员张丽玲到派出所要人，却遭恶警绑架搜家后才放她出来。张丽玲依然要求探望她们姐妹俩，只见到妹妹张月琪一人。张月琪说，派出所里面恶警逼供打她。张家姐妹的母亲要见人，警察却一再推脱不让见。近日，家属连续到茶头劳教所要求见人，又去黄浦区派出所、省公安厅等地反映情况，并在省信访办填申请表要求答复。
石丽萍走脱，江西恶警殴打关押其家人。6月12日晚，江西九江县法轮功学员何生祥、朱海霞、石丽萍等三人在瑞昌市区贴真相传单，被瑞昌市盘城派出所恶警绑架到盘城派出所。石丽萍的丈夫李平锁、儿子李汉鼎都未修炼法轮功，父子俩于6月13日下午2点左右到盘城派出所要求无罪释放自己的亲人。面对恶警，父子俩直说法轮功就是好。在得知石丽萍等三人已三餐没让吃饭，并看到面容憔悴被靠在一旁的老伴儿，李平锁不禁拍案怒斥恶警没有人性。恶警当场推搡李平锁父子二人，在推搡混乱之中，石丽萍趁势走出派出所。盆城派出所恶警恼羞成怒，当场把70多岁的李平锁按在地上暴打至鲜血直流。随后非法关押了李平锁父子二人，至今二人已经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之久。据悉，协党瑞昌市法院下周将非法开庭企图迫害他们父子。
本周54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大难不死，贵人相救。前天有两个法轮功弟子对我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得福报，保护大法弟子也得福报。我一直很佩服大法弟子的义举，对于中共的邪恶也有所认识，所以我痛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同时我忽然明白，我已经得过一次福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保护了大法弟子的原因。那是2001年的一个夏天，我在一个建筑工地看材料，中午时分，有两个妇女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包拐进工地，随后是两个警察追进来，问我看没看见两个女的进来。我说废话，工地上哪来的女的。两个警察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猜那两个女人肯定是法轮功，因为我们这儿不管黑天白夜，中午大伏天，法轮功弟子天天出来贴传单，经常有法轮功学员被警察追赶、抓走、毒打、罚款。在当今的中国，我最敬佩法轮功弟子。法轮功弟子为了一句真话，放下自己的生死，赶上天安门去讲理，为了他们的信仰，不违心说一句假话，走得正，立得直，钢筋铁骨，仗义直言，让世人佩服。我一个大男人自愧不如，所以我不加思索地要保护他们。后来一问，两个人果然是练法轮功的。我让他俩等一会儿，出去看周围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就指给两位安全的方向离开了。没多久，我从建筑工地回家了。一天，我骑自行车帮一个开小卖部的朋友去取肉，车后面带着半扇生猪肉，前面车筐里放了几斤熟猪头肉。走到村口，过来一辆拉煤的大汽车，不知怎么，我和自行车稀里糊涂就钻到车底下去了。 这时我本家一个大侄子媳妇儿也正骑自行车经过，一看我钻车底下去了，吓得大叫一声，我的二叔啊，就连车带人摔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我也不知怎么的，就从车这边钻进去，从车那边钻出来，一看大侄子媳妇儿昏倒了，赶紧抱起他喊他醒醒。一会儿他醒了，睁眼看见我就说，二叔你是人还是鬼？我说废话，大白天鬼敢跟你说话？大侄媳妇儿见我没死才放声大哭起来，大汽车早就吓跑了，我也没受伤，只是耳朵擦破了一点皮。大难不死，必有贵人相救。今天听大法弟子一说，原来贵人就是大法，救我一条命。我相信大法有这个本事，大法就是有神力。中共迫害法轮功都十几年了，法轮功不但没倒，反而学的人越来越多，共产党自个儿反倒不行了。我谢谢大法师父，我佩服大法师父教育出来的弟子个个是好样的，顶天立地，又正直又善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国还有一点希望。
原昆明钢铁公司协党书记张桂生猝死。张桂生，男，回族，50多岁，原昆明钢铁公司中共党委书记。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任云南昆明钢铁公司组织部副部长的张桂生积极参与迫害本单位法轮功学员，被协党看重重用，被提拔为公司副书记、组织部长，2001年末升为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副厅级的高位。随后又由于昆明钢铁公司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被协党认为迫害法轮功不利而被停职。张桂生为了利益红了眼，更加积极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7月到2007年，在其任各级职务期间，特别是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期间，直接导致公司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审查、抄家、拘留，40多人被劳教，30多人被判刑，至少2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被迫流离失所，数十人被开除，许多家庭被其迫害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07年末的一天中午，张桂生从公司高干专用小食堂用餐完毕，坐电梯下到一楼地面时，平时身体健康的张桂生脸色突变，双手捂腰蹲在地上，口吐鲜血，继而不省人事，送到云大医院不治而亡，年约52岁。张桂生死亡后，协党为掩盖其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事实，命令公司处级以上人员上100名一律开私人轿车到澄江县迎陵为其招魂，回来时在短短几十公里的高速路上就有4辆轿车遭遇车祸，闹得公司人心惶惶。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瑞典法轮功学员获国王颁奖。10月17日上午11点半，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举行了2011年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今年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分为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和新创业者奖2个奖项。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是表彰在瑞典已创立公司一段时间、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通过辛勤工作进而使公司收益不断增长的创业佼佼者。今年获此特殊荣誉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他创立的公司通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众多中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伴关系，赢得了客户的信任。瓦西柳斯从1998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修炼法轮功，是做好事得好报。希腊出生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和我的团队非常高兴接受国王陛下授予的这个奖项。我修炼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残酷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 中共政权还把练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瑞典其他报纸与网络媒体也对获奖者瓦西柳斯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及专题报道。
一年一度的高雄左营万年祭活动，10月16日晚上7点在高雄莲池谈判举办大游行。这是台湾大型祈福宗教节庆嘉年华，很多当地庙宇、学校及民俗祭团体等参与了游行。法轮功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也分别应邀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热烈欢迎。高雄市观光局表示，当天观看游行的现场观众超过50万人。
10月10日，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及双十国庆，台湾新竹县文化局首度将花鼓艺术节采街活动移至竹东镇举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也应邀参加。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咚咚的鼓声在绵长的采街行列中引人注目，掌声不断。许多民众拿出照相机拍照，竖起大拇指说加油，法轮功最整齐最棒了。还有学员沿街提供法轮大法简介和纸莲花，并分享修炼法轮功后亲身受益的美好体验。
10月15日中午，美国加州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市中心和中国城举行游行，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12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鼓励更多华人退出中共组织，远离邪恶。游行协调人张红介绍，今天的游行是本次旧金山法会系列活动之一，希望世人了解真相，了解法轮功，给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近来旧金山中国城的环境有很大的改变，通过学员们和中国城的民众交朋友讲真相，很多中国人明白了真相。
10月15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团体再次应邀参加悉尼北区伊斯特伍德市苹果节节日大游行，天国乐团、腰鼓队和仙女舞蹈展现了人心向上的风貌。当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通过喇叭向全场介绍，主席台上市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向法轮大法游行队伍鼓掌和挥手致意。一曲《法轮大法好》穿越寰宇，震撼人心，进行曲欢快激昂，
起伏跌宕，
引来了中西方观众们的热烈鼓掌。一位来自大陆的华人赞美天国乐团，这个演奏非常精彩，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气势磅礴，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10月15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返校节大游行，该校的返校节游行在全美是规模最大的，而今年又正值该校返校节游行100周年，因此庆祝活动的规模和往年相比也更加庞大。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由仙女队、堂鼓队和花车三部分组成，花车上有学员演示功法，富有节奏的堂鼓声强劲有力，吸引了沿途的许多观众，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欢呼示意，很多华人学生也在观众中，看到法轮功队伍，不少人颇为惊奇，有的兴奋地挥手。
10月14日，澳洲布里斯本的市政厅广场上，上万的民众在庆祝象征光明战胜黑暗的印度新年排灯节。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与了本次庆典，他们精彩的中华传统文化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大法学员精心准备的舞龙、舞狮和功法展示让人耳目一新，赞赏连连。主办单位昆士兰印度社区联盟秘书长尤尼凯斯纳说，很多人都喜欢法轮功学员的中国表演，大家都在说没想到他们的演出是如此的精彩。他很开心地表示，明年100%会再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参加他们的新年活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 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必须从根本上清醒。在邪恶旷日持久的迫害中，面对世间变异了的各种低下的东西的污染以及利益的诱惑，有一部分学员虽然前些年做了不少事，但是由于学法跟不上，放松了自己的修炼，被这些世俗的东西一直往下拽，有的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追求世间的名利，和常人攀比，为了家庭的建设，为了儿女的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等等这些方面，把自己在人中的追求摆在了修炼之上，为了家庭忙碌，为了子女忙碌，甚至几个月不学法不修炼，不知不觉地混同于常人，有的甚至一年两年都不能安心修炼，总是陷在名利情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因为这些同修平时学法不深，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就很难从根本上理解大法的珍贵和这种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的得之不易。在常年的迫害中，似乎看不到希望，看不到迫害结束的日子，就被世间各种各样的诱惑拖了下去。有的还不知害怕的随波逐流，认为吃好玩好才过得痛快。表面上看来他们还在修炼，实际上离法的要求已经太远了。有些老年学员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退休金，就每天计划着要怎样生活得好，怎样多享些福，觉得修炼无望，也就把心思用在如何得到晚年的幸福和快乐上。有的每天还要打牌或参与常人中的其他的娱乐和健身的活动。有的老伴儿去世了，为了避免独处的寂寞孤独，干脆就再找一个，两个人过得热热乎乎的。虽然他们还在学法，还知道大法好，却不清楚自己学法修炼的目的是什么。还有的学员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功成名就，不惜为他们花费巨大的心血。有的想方设法为子女置产置业，无论花多少钱都不心痛。也有乡下的学员，家庭并不那么富裕，本来花几万元钱就能建一座住房，还不低于一般的农村水平，可是非要摆阔气，用十几万或几十万去建规格高的楼房，过后却欠下了多少万元的债务，今后就要拼死拼活地去挣钱还账。由于强烈的执着不放，人为地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困难和损失。某市有位女学员，前几年做过协调工作，后来因遭到迫害就没有再做协调工作。这些年这位学员一直把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做生意上，忽视了自己的学法修炼。虽说表面上仍在坚持着修炼，可却不知精进。 有些同修认为他做协调工作有一定的能力，与他切磋要融进正式大法的洪流中，希望他能承担些工作。他却说，我要挣些钱将来给孩子用，等钱挣得差不多了再做大法的事。谁知去年这位学员却突然去世，他既没有给孩子留下多少钱，也没有修好自己，还给大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想必同修在天之灵那种后悔和痛苦，不知比撕心裂肺还要难受多少倍呢。从法中我们都知道，一个大法修炼者就是应该处处考虑别人，对谁都好。当然我们也应该对自己的亲人尽到责任，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以及孩子的上学、就业、结婚都需要操心的，也需要经济方面的投入。可是我们一定要用法的标准衡量这些，要有尺度，不能被情左右，给自己的修炼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否则不是真正的为他们好。如果因亲情而干扰到自己的修炼和救人，对亲人也是很不利的。其实自己真正修好了才是亲人的最大的福分，这一点到今天我们也应该从根本上清醒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到，可能有人想，我把家庭的事做好了就是修炼了，父母兄弟啊，咱们更加亲密就行了。你是又走入新的执着，走入了极端，所有的一切都得做好，却不能过，一过又是执着。有些同修一直把自己的家庭和亲情看得非常重，认为这一切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在世间的依托。有的同修几年来虽然做了不少事，却说，让我放下这一切，我做不到。也有的说，让我为大法付出生命，我做不到。其实，这是对大法修炼认识不足所致。大法修炼直指人心，是修取对物质利益和生死等方面的执着，而并不是非要抛弃世间物质和生命本身。当然，修炼是一步步达到标准的，虽然一时做不到放下所有的执着心，但是我们对自己、对大法也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最终达到法的要求。要想达到修炼人的标准，根本上还是个信师信法的问题。从正的一方面看，在长达12年之久的反迫害中，众多的大法弟子经历了一次次血的教训，不断反思，不断规正自己的修炼之路，通过努力学法、向内修，一步步走向了成熟，越来越清楚自己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知道这是不能含糊的，并主动承担起了各自的责任。目前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同修已经成为大法弟子的主流，真的能在助师正法中主导世间一切了。越是到了最后，师尊把法也讲得越来越明了，天象的变化、世人的态度都在证实着师尊所讲的一切，而这一切也都在师尊的掌握中变化着，也使更多的同修对师尊和大法的坚信达到了那种生死无执的程度，而且每走一步都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完全把自己融进了法中，把生命融进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中。越来越多的同修也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今天在世间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法的，时刻准备着为法所用。有同修说，正式法中如果需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自己就会毫不犹豫地付出。当然，大法是不要求我们付出生命的，可这颗如此坚定的信师信法的心却能震撼宇宙。同修们认为自己的一切都是师尊和大法给予的，只有把这些归于法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其真正的意义。这样的大法弟子真的令众神钦佩，众神欣喜，令邪恶胆寒。我们可以往深处想一想，如果师尊不来正法，人类早已走向毁灭，今天还会有我们大法弟子吗？还有我们在世间拥有的那一切吗？谁还能在这里守着执着不放？谁还能因放不下生死而苟且偷生？那么大法的资源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让我们在这些年来用于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的。说白了，大法的资源就像社会上救人救灾的物资，这些物资要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问题。如果有人敢把救人救灾的物资挪为私用或据为己有，必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那么如果大法弟子今天把拥有的一切全视为自己的东西，一味地用于享受常人生活，用在家庭和亲人身上，正常生活和自己应尽的义务除外，是不是在不同程度地占用大法的资源呢？不为那些处于危难之中的生命着想，把关系到救度无量众生生命的物资据为己有，是不是在犯天法呢？这是不是贪天之功，吞天之财呢？师尊在早期讲法中就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中佛性无漏。那么今天正法就快结束了，师尊为了我们的修炼圆满已经讲了那么多的法，我们就该冷静地对照一下自己离法的要求还有多远。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到，师父今天给大家说的重了点，也是想让大家能够警醒，你们救度世人，想要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从师尊讲法中我悟到，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与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的责任、使命融贯在一起，让我们慈悲善良的本性发挥更大的作用，视责任如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们今天所承担的责任就包含着我们自身的提高和升华，而我们的生命在世间的真正意义就是用于助施正法和救度众生的，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如果我们对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不负责任，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去履行好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将来就是自己生命永远的损失。希望与同修们共同勉励，互相珍惜，走好我们最后的路，不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对实修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记得师父在很多经书或者经文中，除了让我们要多学法之外，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实修。在我们经常学的《转法轮》这本最主要的经书中，最后一页中的最后两个字就是实修。可见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真正在实修方面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师父曾经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切记，绝不能只把法当作常人或出家人的学问研究而不实修。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至于那些只练动作不学法的，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经过十多年的修炼，现在我对修炼的理解比以前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认为实修包括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涵盖着修炼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向内找，修自己的心，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弘法、参加法会、集体学法、悟、吃苦，还有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学习中的一丝一念，言行举止是否在法中等等。这十多年来，我虽然一直都比较重视实修，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自己在实修方面还是有很多做得很不够，以至于常人之心还有不少。有些事情明知道是不好的，但是还是很难放下那些执着，根深蒂固的不好脾气还是很难改变等等。最近这段时间，我通过加强学法，更加认识到实修的重要性、严肃性、紧迫性。我认为要想达到正法修炼的标准，成为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以法为师，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这意味着在方方面面都得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应付了事、拖泥带水。凡是师父讲的法理，我们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绝不能打折扣或者找理由应付了事。如果是师父的经书或者经文中没有说得很明确、很具体的，我们就要在法上好好悟一悟应该如何去做。前一段时间，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明确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我觉得在实修当中，我们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要想一想，是否做到了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或者达到了大法对我们所在层次的要求。包括我们动的每一个念头，都要看一看是神念还是人念。哪怕是我们平时悟出来的东西，也要想一想是在法中的正悟，还是偏离法之后的邪悟。每当我们做事的时候，也得思考一下自己的出发点到底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我们只有高标准、高要求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才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伟大的称号，才能完成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正师大法的历史使命，才能成为新宇宙的保卫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自我，推广神运，圆融师父所要的。在正法期间，大法弟子开辟了很多救人的项目，师父都给予肯定，做得很好，很辛苦。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和恶党多年的谎言欺骗与宣传，造成很多世人面对迫害和真相麻木不仁，甚至随波逐流。同时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又跟不上，这些都造成救人的难度。师父亲自带着做神运，做成世界一流的秀，让更多的人观看神运，通过歌舞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人们了解真相得救。一、多学法，学好法，领悟正法进程。师父在近几年的讲法中多次谈到神运在救度众生中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大力推广神运是正法进程的需要，是我们的偏德，也是给讲真相不太好的同修树立威德的机会。正如师父说，神运艺术团的表演、演员的表现、节目情节的构思，甚至于一个姿态、神运唱出的歌词、神运所创作的音乐，都是传统的、正统的、纯正的中国文化，全世界人奠定的有着5000年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一展现，人也就明白了，就像人衡量另一个人一样，几句话一打量就知道这人好坏了。2个多小时在舞台上的展现，人们明白了这是一群什么人，纯善纯美的演出不是一般的现代人能做得到的。人们一看不就明白了吗？法轮功是什么人？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二、放下自我，整体配合推广神运。2010年师父讲法在精进发表后，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在大陆也应加大力度推广神运。师父怎么做，你们怎么做，这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你们在其他项目中要怎么做，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去争论也好，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好，你只能讨论你们怎么样去把它做好，这一定要明白。选自在精进。当时我们地区只是部分同修认识到了推广神运的重要，开始参与制作和发放神运满会的光盘，但是重视程度还是不够，参与制作的同修少， 发光盘的同修也是有就发，没有就去做其他项目，协调的还是不到位。我静下心来学法，开始向内找，按着师父的要求和一些自愿参加的同修默默的配合，发现很多事情超乎想象，真像师父说的，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这时如果念正，想到的是修炼，是责任，是应该做好的，你就应该把你觉得不完善的地方默默地把它做好，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够这样做，任何事情一定会做得非常好。选自在精进。2011年神韵晚会光盘在大陆发行后，我们决定大量制作发放神韵光盘。我们多次协调切磋达成共识。一、精挑细选质量可靠的光盘。二、参与制作的同修必须多学法，用神圣的心态制作出精美的光盘。三、神韵既然是师父亲自带着做的，具有法的威力，就尽量面对面发放，世人既珍惜又不浪费。在光盘的制作上也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精美，特别是纸带的打印、裁剪、制作，每道工序都力求不出纰漏，再加上合适的透明塑料袋外包装。我基本上都是面对面发，刚开始发光盘的时候，一次只能发二三十套，很快就发完了。后来参与制作的同修多了，做好的光盘量也大了，每次出去我都带着七八十套，起初也会有不好的思想干扰，不过都是好事，坏思想一冒出来就及时清除它并用法规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了七十多套光盘，人性和观念不断的干扰，一会儿想这么多光盘面对面得发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又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去人多的地方被抓到咋办，我赶快否定清除这个不正的念头，坚信法无所不能，我就不断的背法，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选自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不知不觉来到了菜市场的北头，那里买东西的人很多，我毫不犹豫地拿出光盘，堂堂正正地递给了三四个在那里唠嗑的人。正当他们捧在手里观赏的时候，一群人围了过来，看着如此美观漂亮的光盘，哪有不喜欢的？三四分钟的时间，七八十套光盘被抢得一张不剩。世人接过光盘，非常珍爱，像得到宝贝一样。我骑上车子走出五十多米，回头望去，人们还捧在手里欣赏呢。我真切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这更增强了我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的信心。发放神韵光盘的过程也是实修的过程。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人心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现在不管是六七十套还是一二百套光盘，每次都会很快发光了，而且总是供不应求。这其中留下很多感慨。有一次带光盘很多，我边走边发，发的还剩一半的时候，不自觉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这些发完后我还回去取光盘。过一会儿我准备左转弯，因为再往前对面就是一堵墙，这时发现墙那边有一个人像路标一样高高的站在那儿向这边张望，我马上意识到是有缘人在等神韵光盘，我赶紧过去把光盘递给他，他什么话都没说就下来接了光盘。这时我又意外地发现，从右边几十米外的土坡上下来很多建筑工人正朝这边走，我马上推车迎了过去，几十套光盘瞬间就被抢光了。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再回去取盘时，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和慈悲呵护。这一天我共发了四百多套神韵光盘，有好几次人们主动说把兜子给我吧，我去发，我就多给几张，并告诉他们要珍惜。有时会碰到看过光盘的人，为了让世人珍惜，就不再重复发放，也有的说要送给亲人，这样就再送一套。有些明白真相的人当场表示，别的盘我不看，就看法轮功的，我最佩服法轮功。当然有时也会遇到干扰，只要正念也会很快善解。有一次在村子里发放时，碰到一位中年男子，他受邪党谎言欺骗，一再追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光盘。我非常坦然地告诉他，这里有法轮功的内容，但这是真实的法轮功，和你从电视报纸上看到的听到的谎言宣传不一样， 相信你会有鉴别能力。他犹豫了片刻，接过光盘，还让我再给路边干活的人一张。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能证一切不证的。当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了常人的观念时，做出的事情就是人神之别。正如师父讲的那样，我们真的有的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的走过，然后跟人家很坦然的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三，个人的体悟和感受。我的体会是，要想面对面发放神用光盘，首先要静心学法，用心记法，在做的过程中同化法，再有多出些时间静心欣赏神韵满会，最好把每首歌的歌词记下来，这样会破除许多党能化形成的观念，领会神韵的内涵。我经常不自觉地在心里唱出神韵歌词。开始时先少量发，等成熟了，正念强了再多发，切不可用人心做事。通过发放神韵光盘，我更加信师信法，坚信师父就在身边，大法无所不能。学法时心更静了，法理不断展现，处处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的超常。有的同修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推广神韵的重要，有的认识到了也不敢面对面发。其实真的不难，就是多学法，放下人心和观念，真的不需要你太费心，你就堂堂正正的，你又不是跟他要钱，你真的是在救他呀。正念足了，就是你一递他一接。四，从常人反应中看到的启示。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到，一个很好的演出效果加上神助，那是人做不到的，出来的能量全是真善人。无论他们在舞动中唱出的歌、音乐发出的声音，里面全都带有这个正的能量，甚至于舞台上的色彩都在发着正面的能量。这里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我们地区有这样一位常人，他非常爱看神韵，反复观看，明白大法弟子是在救人，就像大法弟子要光盘赠给家里串门的人，反馈的消息都说好，然后就走向街头发给过往的行人。他说，我现在虽然不修炼，也要多发神韵救人，积功德。他明显感到干啥啥顺，他的三位朋友现在也帮着发神韵光盘，而且都是面对面的给，光这几位常人每周少则50盘，多则上百盘。常人尚能如此，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关键差在我们在迫害中形成的观念和阴影还未完全清除。让我们多学法，增强正念，去除怕心。让我们珍惜师父的赐予神韵，主动参与到神韵推广中来，多救人，多多的救人，做好我们该做的。真心希望我们无限敬仰的慈悲伟大的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